钱度凑近罗振邦，在他的耳旁小声说：罗大人，这事儿不是明摆着的吗？他们说下着那么大的雨，金寡妇脚上为什么没有泥啊？还不是蔡家的人偷偷给死者换了鞋吗？你把蔡家的女仆人全都叫到堂上，一个一个的试他们的脚，谁穿着这鞋最合适，你就把她和她的丈夫一起下到大牢里，不信他不招供。然后呢，你再审那姓蔡的。这个案子他们肯定是事先串好了供的，就因为串了供，所以知道的人就多呀。不管是谁，你是一个一个手不留情把他们全都下到大牢里，保证有人盯不住会招供的。只要有一个人吐了口，那就等于是找到了突破口，只要有了突破口，那谁也堵不住了。罗振邦一听就笑了，哎呀，好你个钱师爷呀、啊！你虽然是管着钱粮的师爷，可是在刑名上也这么能干，我算服了你了。哎，这一下啊，我这个关口就算能过得去了。哎，你说田里这二位大人他们在聊什么呢？怎么说起来没完没了的呢？嗨，他们俩哪知道啊，他和钱度这虽然聊得热乎，但是那两位大人呐、啊，田文静和李拔却是越说越凝，此刻已经谈崩了。就见田文静冷冰冰地说：你为什么这么指手画脚的来教训我呀？要我不能这样不能那样，要知道我比你大着十好几岁呢。你觉得你湖北的办法好，可偏偏是你那里的藩司出了贪污库银的事儿。我刻薄是真的，可是我手下没一个贪官。李达没有发火，仍然推心置腹的劝着田文静：文静兄，你知道官府管着士绅，而士绅又管着百姓，你这是在整治官府的爪牙呀，刷新吏治就像是走冰河一样，应该一步一小心才是，千万不能急于求成啊。狐疑？什么？我说你狐疑。这么一来，李拔的脸腾的一下红了。好啊，文静兄，没想到你竟然这样瞧不起人，难道做了官就能荼毒读书人吗？你真是个小人，是个严厉之臣，我要动本参你。田文静一跺脚甩手就走，一边走一边说：哼，愿参你就参，悉听尊便。李拔也大步流星走到罗振邦身边，没好气的说：振邦兄，我明天就走。罗振邦是一脸的茫然，哎，怎么说走就走啊？原先不是说好了要在这儿多玩两天的吗？哼，这里的铜锈味太重了。钱度也在那边问田文静：哎，东梦，怎么谈崩了？呸，伪君子，就凭他那两下子还想来劝说我，哼，妄想。说完头也不回是甩手就走。钱度看了一眼李拔和罗振邦，也急急忙忙跟上去了。田文静气呼呼的回到驿馆，一大群哥斯哈连忙出来迎接，可是他连看也不看一眼就坐到火盆跟前，一杯接一杯的喝着浓茶。钱度换了件衣服出来，见他这个样子不由一笑说：嗨，志才大人，您干嘛发这么大的火呢？不值当的，合得来就套套交情，合不来啊就逢场作戏，何必那么认真呢？再说了，李志才他是位路过的客人，总得留下个今后见面的余地吧。此刻田文静正生气呢，哪能听得进去这种话呀？他咬牙切齿的说：钱老夫子，你替我备好笔墨，打个草稿，我一定要参他这个胆大妄为的李拔。钱度笑嘻嘻的来到近前， 帮田文静脱去了蓑衣。嗨，田大人，您看这您还穿着它干嘛呀？来来来来来，宽宽衣，静静心。哎，等有了章程啊，文章才能写好呢。这么一折腾，田文静的心里稍微舒展了一些。他搓着冻得有点发红的手说：“哎，这个李拔呀，你别看他表面上清廉道学，可是心里头污浊得很。哼，我宁可和小人打交道，也不愿意搭理他这样的伪君子。他这是因为皇上表彰我是模范总督，就妒忌了，让这妒火啊给烧得发昏了头，想上皇上那儿去参我。哼，咱们看看谁参谁，走着瞧吧，看看是我的马跑得快，还是你那两条腿跑得快。”钱都小心翼翼地问：“哎，李志才他究竟说了什么，惹大人您发这么大的火啊？”“
哼，他说的我一无是处。他说天下18个行省里，除了广西、贵州和青藏之外，百姓最苦的就属河南了。说河南人在本地连做贼都不敢，说逃荒在外的人中就属河南人最多。对了，他还说我是个酷吏，只知道蝇头小利而不懂春秋大义。他嘴里说这都是转述别人的话，哼，其实我早瞧出来了，这就是他自己的心声。我跟他说，如今河南正在大兴水利，是建功不建利的时候，老百姓苦一点那确实是实情，可是只要修好了这条黄河，那不就日新月异了吗？这是一劳永逸的事儿啊，怎么能一蹴而就呢？我告诉他，凡是逃出去的全都是好吃懒做的刁棍地痞，他们在河南不敢胡来，到了李拔他们那个所谓的君子国里，干点小偷小摸的勾当倒是从容不迫的。后来他见说不过我了，又挑剔我们河南不该标新立异，说我们实行官绅一体纳粮，弄得哀鸿遍野，民不聊生。我告诉他说，我这个模范总督的称号就是因为标新立异才得来的，皇上既然表彰了我，就说明我干得不错。田文静说的口若悬河，唾沫星子四溅，说到这儿才停下来，端起面前的茶杯一饮而尽。钱度听完笑嘻嘻地说：“东翁，据您刚才说的，我看呐，只能算是大臣们私下里交谈，或者说是交心，这根本就用不着写成奏章弹劾他。李拔与朝廷的政见不合，那是人人都知道的事儿，你要说他有阴谋，别人也不会相信呐。昨天来的邸报上说，湖广万民联名叩阙，要请他留任湖广，这个声势可是大得很呐。李拔和您大人一样，都是在皇上未曾登基之前就和皇上有了机遇的，皇上对他也是十分信任的。要说起来在皇上跟前的恩宠，恐怕他也不在您大人之下。要是您为了这些个私下里的谈话，就到皇上那告他，皇上一定会把折子发给他的，并且让他居时回奏。您想啊，如今他在北京，而您在河南，是您说话方便呢，还是他说话更方便一些呀？俩人受到的信任都一样，皇上是更容易相信您，还是容易相信他呢？您怎么就没听说过这句话呢？近水楼台先得月，他离着皇上近，说话也方便，那当然他就占了优势了。嘿，你还别说，这个钱度啊，脑袋瓜子真好使，还真有两下子。他说了这一番话，他田文静还真听进去了，一点火没发。但是田文静毕竟是个心胸狭窄的人，他实在是咽不下这口气儿，没好气儿的说：“哼， 其实啊，我也没什么别的意思，我就是见不得他这种假模假样、假惺惺的人。钱度不由扑哧一笑，嘿嘿嘿，东翁，如今呐，这种人多了，妒忌恐怕是人人都有的毛病啊。学识好的人呢，只不过会掩饰的好一点，气量大的人不太计较，如此而已。李志才是正途出身，反而落到您的后头，您想啊，他怎么能不妒忌呢？您看他的为人为政，万事都寻的是孔孟之道，不贪不暴，可是也不是更张，无为而治，他就是想证明自己走的是按部就班的正道，是正统，他负的是古风。田文静默默地点了点头，若要复古，何不结绳记事？如今京城里正在大肆整顿奇物，我看这位八王爷究竟是不甘于做臣子啊，整顿奇物那抓住内务府就办了吗？何必要那些奇主都进京城来呢？这群人久困沙滩，一旦进了北京，还不定闹出什么乱子呢。说来我这段时间心绪不宁，也是为了这个事儿啊。他们要攻击皇上的政务，哼，那一多半啊得拿我这个模范总督当靶子，一股脑的翻案，那李拔攻击我，那不就攻击对了吗？我琢磨着，皇上这么急着调李拔进京重用，八成也是为了防着八爷这一手。李拔要是趁此机会趁火打劫，他参了我一本，也许皇上会动心呐。钱度却淡淡一笑，摆了摆手说，东翁，说句罪过的话，被赐死的年羹尧在西宁大破蒙古兵，这一仗打下来呀，皇上的地位已无可动摇，各地藩库的银两已经收齐了，又连着杀了几个大官，这些贪官污吏也都有些个收敛，雍正改元刷新吏治，自元明以来，现在的吏治恐怕是最好的，如今的朝局比不得清初，皇帝一手掌握着政权、治权、法权、财权、军权，几个空桶子讨吃的王爷能造得了反呢？这八爷也真能异想天开。我觉得李拔李志才那是个聪明人，他怎么能去跟着汤那汪浑水呢？他大不了啊，只会联络一些读书人上折子，写奏章，弹劾你一下。你呢，不管怎么说，应该是静观待变。这种事儿啊，我觉着先发制人没有不吃亏的。哎，就算你参他一本，他要是不参你呢，哎，显得你毫无气了。如果您参他一本，他反过来也参您一本，这叫互相攻击，顶多打个平手，一点意思都没有。如今的皇上和历代的皇帝都不一样，他的耳报神特别多，满天下都是啊。所以从现在起，您呐，压根不提这件事儿，那是最好不过。哦，田文静不由欣赏的看了钱度一眼。哦，呵呵，看不出来，你这钱老夫子还满肚子的主意啊。这回啊，我听你的。钱度笑了笑，又点了点头。哎，这就对了。我说东翁啊，我料想李志才刚才跟您这么一拌嘴啊，肯定不会在洛阳久留了，说不定明天就得走。依我说呀，不管怎么说，李志才他是打这路过，他是客人，您是主人，您呐得把度量放大一点，如果不略尽尽地主之谊，这将来叫别人说起来，那也落些话瓣儿，不是？田文静一听接受不了了，说什么？你什么意思啊？哦，你是说让我摆桌酒席替他践行啊，略尽地主之谊？嘿， 刚才都谈崩了，这呼啦巴啦又跑去套热乎，这无论如何我也拉不下那张脸。钱肚却笑着说，
嗨，东翁，您怎么那么死心眼啊？您可以把男裙塞给李志才吗？您可以……
刚说到这儿，罗振邦一条帘子进来了，看罗振邦的神情啊，多少有点尴尬，看这样子肯定是李拔刚才在洛阳府也说了不少难听话，他有点难以应付，所以不好意思的笑了笑才说，志才，李拔李志才说明儿一早就走，这您瞧瞧瞧瞧，您二位吧那都是卑职的大人，这叫卑职我……刚说到这儿，田文静已经有主意了，他笑着站起身来，拍了拍罗振邦的肩头，
哈哈哈，振邦，为难了是不是？
别，你千万别为难，不管怎么说，我和李志才呢，我们俩毕竟是同年，又共过患难，刚才只不过是因为政见不合，拌了几句嘴，说完就完了，哪说哪了嘛，我明白你的意思，他住在你那儿，你又是我的属下，所以你心里感到有点为难。这样，我给他写封信，你呢，把信带给他，哎，他一看就明白了，这里边没你什么事儿。说着，走到岸边，提起笔来，刷刷刷，是一挥而就，给李拔写了一封信。大致意思啊，就是说刚才在河堤上咱们俩拌了几句嘴，你千万别往心里去，那都是因为咱们政见不合，其实咱们私交还是很好的嘛。另外啊，我公务缠身，恐怕今天晚上就得走，所以呢，我想你既然来了，来一趟也不容易，我也应该略尽地主之谊嘛。中午啊，我在这边为你摆桌酒席，请你过来赴宴，咱们再续谈续谈，晚上呢我就走了，明天一早你走我也就不能送你了。大概意思啊就是这样。写完之后，他把这封信递给了钱度。喏，钱老夫子啊，你看看。转过头来又对罗振邦说，振邦，你不要不安，你放心，我田文静不会为这些个事儿计较人的，这封信呢你带给李大人，他要真是不能来，你就说文静以后慢慢补过，过了未时我是一定要启程的，就不能送他了。钱度看了这封信，心中不由暗暗好笑，心想田文静如此激变，反客为主，把难题推给了李拔，也真是有两下子，心中暗暗佩服，不由笑着说，志才大人这封信写得好啊，既没有失礼也占了道理，不过依我看李志才是绝对不会来的，您呢今天晚上却要辛苦奔波喽。罗振邦把这封信看了好几遍才明白了他的意思，小心翼翼地叠起来说，都帅，那您先请去陕州，卑职明天送走了李大人，自然追随过去伺候大人。说完揣上信转身出去了。咱们按下田文静这边，翻回头来再说说李拔，因为他在河堤上受了田文静一肚子窝囊气，再也不肯滞留了，第二天一早便带上小西奴，骑上骡子，驮上箱子，冒雪离开了洛阳。他抄近路，由孟津穿过冰封的黄河，翻越王屋山，进入了山西境内，然后取到阳城、高林、长治，前往邯郸，一直到进了直隶自己的辖区，这才放慢了速度。他是一边走一边查看着这里的民风民情，也查看着庄稼收成和官员们的官声民望，直到正月十八才来到了北京城。他是奉旨回京另行检任的大员，所以虽然家住在北京，但是按照规矩必须得在见了皇帝之后才能回家，没见皇帝之前
他只能住在陆和义的驿馆里。可谁知道今天他来的不巧，刚刚走进胡同口就被顺天府的兵丁给拦住了，说从奉天来的瑞亲王都罗已经住进了陆和义，顺天府接了内务府的牌票，这里要严加关防，说无论军民人等一概不许通过，更不准私自夜见王爷。李拔抬眼一看，嚯，这里确实是戒备森严呐、胡同里一个个哥斯哈挺枪而立，三步一岗，五步一哨，你别说进去了，走得近一点啊，恐怕都得受到训斥。就在这时，打西边胡同口走出来一个店小二，手里滴溜着一盏西瓜灯，上边写着蔡记老店四个大字。他来到近前，先给李拔打了个签，笑着说，哎呦，几位老客是要住店的吧？那不如就住到咱们蔡记老店来得了。不瞒您说，我们蔡记呀是百年的老字号了，前店后房铺个俱全，前30年的张中堂，后30年的李志才，那都是在我们店里发科出去的。人们要是想进考场，那就得住我们店，不图个吉利吗？李拔简直被他说的愣住了，不由笑着问，店家，你说的李志才是哪位啊？
哎呦喂，大人，您怎么连这个都不知道啊？我说的李志才，他就是原先的湖广总督李拔李大人嘛。不过现如今他已经调到咱们北京城来当直隶总督了。
哎呦喂，李志才如今那可了不得呀，天子驾前第一臣，亲赐紫禁城骑马、太子太保。哎，这不前几天他还打小店门口路过呢，专门下了轿进来看看。他说要看看他当年住过的房间，看看他当年题在咱们墙上的诗。哎呦喂，那可真是人人敬仰哦。李拔听了心中暗暗好笑，扬着脸想了好大半天，哦，30年前他和田文静一同进京赶考，是在丰台住了一宿，至于是不是这家店已经记不清楚了，究竟提没提诗那更想不起来了。不过当时年轻，遇到什么高兴的事啊，逢场作戏提个诗什么的，哎，那是常事。但是究竟在他蔡家老店提没提过诗，提的什么诗已经想不起来了。李拔扑哧一笑说，呵呵，好啊，既然贵店有这么多的好处，那我们也图个吉利，哎，就住你们店了。
哎，好嘞。这店伙计高兴的眉开眼笑，一边帮着来牵牲口拿行李，带着李拔主仆三人过了胡同口，大约走了一箭之地，果然见到一座临街的三间门面房，正中的门楣上挂着一个匾额，上书蔡家老店四个大字。嚯，这四个字写的龙飞凤舞，了不得呀，竟然是西朝名相高士奇的手笔。店小二来到门口，冲着里边就喊上了，哎，掌柜的，又来了三位老客，后头马二家的，快过来牵牲口啊。呵呵，客官您里面请，里面请。